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正式一品就剩最后几堂课啊。那上个礼拜讲到八种分别生三种事，引生啊，引生一切的流转因缘事啊。那么我们往下看四寻师正智门之前呢、啊，还是再把上个礼拜这一段文做一个结前。然后呢，再把1210页的那一段啊，辗转更互为因的这一段文呢、啊，配合十二支缘起呢，跟各位做一个白板上的说明。好，首先呢，各位请看到1206页倒数第三行。那么这一颗底下呢，韩老把它称为叫做进藏门啊。那么他认为进藏门的关键就是要去转依。我们的分别，其实在无法当中称为分别，分别这个字哈，各位就要把它联想到两件东西。第一个分别就是事，事心分别的事。那么事就是什么呢？事就是缘起啊，事就是缘起。所以呢，分别门就是缘起，也就是八事五十一心所啊，所有心心所的一切事的广分别。那么事就是分别生的那个妄有的字体，那么它其实实相是缘起的，那缘起呢，事的自性也就是空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同一个观念啊，不同的施设名言底下的这个佛学常识啊，那希望各位能够知道，像我们接下去要学习的已经贴了公告了啊，2月14号就是农历年后。农历年后我们就接着正式一品来学习唯识观最主要的舍大圣门的两章啊，所知相，所知相就是这个，对不对？因为整个正式一品就在讲正式意相是什么，那么怎么样悟入正式意相，那么于是就要从我们四心分别的什么染污相，要悟入什么，悟入圣义地所引申的正式意相，那这个是整个所知相到入所知相，那个入所知相就是悟入，怎么样悟入所知相，那么用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四寻思观引申是如实智，这个呢我们就是无法当中所谓的正智门，正智是我们整个修学要栽培的东西，那什么叫正智呢，就是要能够达到见到位圆满的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的智体是什么，就是般若啊，就是圣意空性啊，就是圣意空性。那么广说这一切东西呢，在这一品当中呢，我们把它安立一个科叫做分别门，那就是讲我们一切四心分别的种种。那么分别这件事情呢，在舍大圣呢也有它的分类啊。那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呢，正是一品把它分为八种啊，八种。其实这八种呢，讲来讲去其实只有一种，就是自性分别啊。那么反过来讲呢，就是分别的自性，分别自性就是什么？就是事的自性，事的自性。不是杂染的，也不是清净的，是什么？是什么？是缘起性。它不是杂染性，也不是清净性，它是缘起性。可以说它是空性，也可以有人说，因为它是空性故，所以它是清净所缘自性。所以呢，也有人因此简称它是性清净。可是性清净这个名言呢，又被一些不了解清净的观念的人，就以为它真是有一个哦不会被染污的东西。可是呢，于是自性不染污，那怎么去解释这个万有呢？于是呢，又去施设一个杂染的所谓的课程烦恼，跟他和合共住啊，就有许多许多这个佛法的种种解释系统会出来。那么其实呢，很简单，分别根本就是无所有的，无所有的就是缘起的实相，缘起实相所表显的就是空性啊。那其实呢，这个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不必要去施设多余的自性的分别字体，这些都是我们在假想哈，都是我们生死凡夫在假想不了解的佛法名相的时候呢，所升起的一种名言的自性妄知。所以我一直在讲啊，真的我们要学佛，一定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世间的哲学或者是知识，然后在名言上呢，在本体论上一直不断的打转，这样打转下去呢，总是会在名言上只为一个实有啊。或者呢波无所有，那在两边上一直不断的打转，这个是头出头没，困在流转当中不能出离的。那我们出离三界就够苦了，还要在知识的名言上打转， 那真的是受不了。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佛的话呢，就应当怎么样掌握以及正观如理的思维、名言、自信以及分别自信这件事情，应当要有真实一品，以及解释密经还有三摩地或者是因明种种的方法学的训练跟素养。没有这些素养的话呢，我们就用生死凡夫、用世间推度的心去意随寻事，得来的结果都是空谈啊，很容易落入空谈。那么在这一品当中呢，他就把分别列有八种，那么这八种呢会生三世。那么在1206页最后一行呢，他就列出这能生的三世是什么。那么请在三世旁边呢就先标列哈三个。第一个是一元世，一元世就是我们唯识经常讲的十二处啊，就是内六根啊相对的外六尘，这位置一元世。当我们不了色蕴是缘起性空的，我们就会妄见有六根六尘，认为六根六尘个别独立的存在。可是呢，事实上这六根六尘都是在见境界实有的颠倒见情况底下推度出来的结果。我们为什么知道我有六根？因为我见六尘。为什么我知道有六尘？因为我根能见。就是这样子，彼此互相观待，然后施舍，在见这样一个颠倒的情况底下呢，就妄执两边为有，一边执六根是有，一边执六种境界是实有。那么不了解这种实有性，其实只是缘起的相，而缘起的相一直在无常生住灭，从来没有暂住，从来没有一个长恒住不灭的相，曾经升起又曾经灭去啊，这种生住灭何尝有分别的字体可言。于是呢，一元是本身是妄分别出来的，就跟我们拿一个长的拿一个短的去分别说有长有短，其实就是两个因缘摆在那里，我们从它的对比当中呢分别说这一根比那一根长，对不对？于是呢，那根比较长的难道就可以叫做长的吗？你比到另外一根比它更长的东西的话呢，它又变成短的了。所以分别为什么叫做无自性？所谓无是没有这种绝对名言所说的那个自性，就像我们长短啊好丑啊，它的分别没有决定自性是一样的。所以呢，由自性分别以及因为安立了自性之后呢，与自性因缘有差异的就会安立什么差别分别。那么把差别分别抽离出抽象的属性，再加以一类一类的总相归类，那个叫做种子分别。那么这三种分别呢，就会望见种种的六根触对六尘引申的所有一切有情世间。六根表示是有情世间的最小单位，对不对？那么气世间的最小单位就是什么？六尘啊，就是代表名词啦啊。有情世界的代表名词共同依什么？依六根身。外面的气世间呢，共同的依止呢是依止分成六尘境界。所以这些东西呢，就生出了正义恶报一切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那我们要出离这个有情世间跟气世间的流转因缘的话呢，也还是要靠着十二处，要正观这十二处都是因缘自性，对不对？因缘自性呢本身是空的，法尔自空的。于是呢，也要依着这六根触对六尘的实相而得以出离。所以呢，正见也要同依这十二处，所以只要正观十二处的因缘，就可以呢出离这流转的流转的辗转啊，辗转的一种引申式。所以第一个，由自性分别、差别分别跟种子分别，就会引申一切的六根触对六尘的一切有情世间跟气世间，这个叫做一元式。第二个呢，由所谓我分别跟我所分别而引申我见跟我慢两种见，就是见烦恼跟爱烦恼的根本所依啊，根本所依。见烦恼的最重要的根本依是什么？就是萨迦耶见。那么贪嗔痴慢疑的爱烦恼的根本所依是什么？就是我慢，就是我慢，有我，于是呢，有我故有他，有自他故有种种的不平等，有不平等故，那么我如果高过于别人，我就怎么样？我就会升起骄狂，对不对？乃至于呢，会贪着所有一切我心生的事。 那么如果我比别人差的呢，我就会产生嗔，产生嫉妒，对不对？那么产生种种的追求，产生种种的计较，那么这些呢都会产生出很多的爱烦恼。所以呢，爱见两个烦恼的根本所依就是我见跟我慢啊，由我见升起五种不正见，那么由我慢呢再另外升起七个啊，另外升起六个，总共加起来有七个跟慢相关的爱烦恼。所以呢，见慢是所有爱烦恼跟见烦恼的两种根本所依。那么有了见慢的根本依，爱见烦恼就升起了。那么爱见烦恼呢，就会随着我们的触受，在贪嗔痴相应心所底下，就会呢造善恶无记业。而善恶无记业恰巧就是三界六道当中的业因。有了业因成就，业果就自然而然成就。在业果处又不了知，又烁烁的造作业因，在这样子祸业苦的轮回底下呢，这个就是整个十二支流转的因缘。这是我们看出来的这三件事，第一个是因缘事，第二个是见慢事，第三个是贪嗔痴事。这是到1207页所谈的东西。那么到1208页呢，又一一去界定这八种分别的性相。我们再浏览一下看1208页中间，云何名为自性分别？自性分别就是在五蕴乃至到涅槃这种种因缘所生法上面呢，假立了名言，而借由这个名言呢，就认为他实有自性就认为实有自性。那么不了解这些自性呢，都是自己呢在想分别底下安立名言之后呢，再头上安头的分别而生出来的事自见事的自见，这种叫做自性分别。差别分别呢，就是借着自性的差别相自性的种种差别相，那么呢去做不同的属性的一种推度于是呢这边就列出所谓的有色无色，有见无见，有对无对，有漏无漏，有为无为，乃至于三性的善恶无记，或者是三世的过去现在未来。那么所有这一些东西呢，就是五蕴的变异相。那么我们把五蕴的变异相个别个别把它截断，一个一个把它安上这个名，那么殊不知这一些名言都是你借着变异相的赞助截取下来安立名言，又去做想心分别的差别分别。那么在广依所有的差别，然后呢从种种不同的差别事当中呢取一类取一类取一类，对不对？再加上一些总相的分类，于是呢就有第三种分别，叫做种子分别。那么种子分别呢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于我对于我产生出我友情命者生者跟我执有关系的分别。那么对于气世间呢，又会产生出房舍军队森林饮食衣秤等这些分类总相的分别事。那么你对友情安立种种的差别分别，再把差别分别做区分类，那么呢也对气世间做种种的总相分类，那么把这种分类的属性原本是抽象的，却把它当成是实有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中产阶级，那么现在呢每到了选举都要什么，都要找这个所谓中产阶级，所谓这个自主性高的这一群选民。那么到底这群选民到底在哪里，他的属性是什么？老实讲，他不是同一群人，他随着外面整个新闻的炒作，随着各种认同的事情的因缘差别，这群人的属性就一直在变，对不对？所以他不是固定的一群人在那边被人家称为叫做中间选民，被人家称为叫做中产阶级，被人家称为叫做知识分子，这些呢其实都是总相分别而来安立名言。那么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好像真的有一群人，那群人呢占总人口的一定的百分比，而那百分比只是数字，你数得出来谁是那种人吗？对不对？这一次我因为我的投票这个行为被归类为这一类的人，下一次我的投票行为变了，对不对？我认同的对象认同的事件变了，那么我又被重新归类了，于是我的自信一直不断的在无常生灭变化。你说我的属性是属于哪一种总相值的名言呢？ 所以他没有办法依着这些名言的施设，就会假立其 自信的。其自信根本只不过是借着我们的执着而存在，其实际的实相是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化。那么这三种呢，就成立了我们所谓的所依所缘，一切的事情的所依跟所缘就借由这三种分别而产生啊，这是我们这两页当中所谈到的。那么从种子分别已经隐约看到我所的所依了，对不对？于是呢，就会在1209页中间那个地方呢，又产生出借着有漏有取长习长期硕习我所执的积聚，积聚就是运啊，就是五运的一不断积聚，一直不断的串习串习串习，种生现现熏种，一直不断的种现相熏，就在阿赖耶识当中种下非常强而有力，容易跟外界因缘升起怎么样，升起俱生式的啊邪执，而这个邪执就会一直不断的引生后有，这个叫做我所两种分别式，而这两种分别式就会创造出杂染，创造出清净。那么就单看什么，就看他所结合的因缘是什么。如果跟他熏习有漏的因缘，他生起的后有就是杂染；如果多熏习一些真如的正法、闻熏习等流的一些正法，那么他正法熏习久了以后，他的无漏的种子就会怎么样，比较有力量，所以他引生的后有就容易怎么样，跟所谓的三宝相应。所以呢，我所就看你熏习的因缘是什么，你熏习的因缘是杂染，它就会生杂染的生，它熏习的是无漏的这种有为的事情，它就会转生清净的三宝因缘。那么这就是我所的两种分别，由这两种分别产生出见慢，就是见思烦恼，见烦恼爱烦恼的根本所依啊。所以爱见两种烦恼的根本所依就是我所。那么依止于我见我慢，就会升起一切的见思烦恼的种种惑。那么这个惑呢，会去对一切境界有苦乐受，借着苦乐受呢，是什么升起的呢？就是依止于底下的三种分别，爱分别、非爱分别、彼俱相违分别。彼俱相违者就是无记啊，就是不是爱，也不是可爱，也不是不爱啊，那个所谓中庸品的一些分别是。那么这分别是怎么来的？还是借着什么？借着触受想而来的，对不对？借着我们对他的认识，对他有的苦乐受，于是呢，私心所会去造种种的业，由这样子产生爱非爱的种种分别。那么你只要产生的分别造了后有的业因，于是呢，下一期生死的业果就会怎么样？辗转升起。所以这个呢，称为贪嗔痴事。为什么叫贪嗔痴？因为爱分别生贪，非爱分别生嗔，彼俱相违分别就生什么？生痴啊，生无明事。于是呢，这三种分别呢，就会生起了贪嗔痴，而贪嗔痴就引生跟这三毒相应的一切杂染心所。有杂染心所，就会带动因缘；有私心所造作，带动身与意，动身发语，造作一切流转生死的业因。这就是所有一切流转的根本所依的八件事情。于是呢，在这边1210页就做了一个结论。今天我在白板上所做的这个整个白板的说明呢，就是把这第四行的结论啊，第四行这一段的结论配十二因缘啊，我们顺着文来读，那对到白板或者你们抄的笔记啊，我们来对读一下。那么以上所说就是把前面的这八种分别所引申的三种事，如果再加以归类的话呢，无非就是辗转相依的两种事。哪两种事呢？一者就是分别之性，那个分别旁边就写事啊，八事的事。那么由事心分别呢，就会引申什么呢？引申这分别所依跟分别所缘的种种流转因缘。这个所依分别啊，分别所依分别所缘，那个后面那个事就是流转的因缘，也是我们流转的业因。由这个业因为依缘故呢，就会引生后有啊，这是简单先说。那么什么叫分别自性，什么叫做分别所依跟分别所缘呢？ 底下就开始说了，他说这两种哪两种？就是分别之性跟分别所依所缘。这两种呢，无始是来，因之辗转更互为因。这两个呢，是互相辗转为因的。那么辗转为因的现象，就是十二支的三世二重因果论啊，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么由过去、现在这两世呢，安立一重因果；由现在世跟未来世这两世又安立的第二重因果。这就是唯识所主张的三世二重因果说啊。那底下这段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对读这个话哈，来看看这十二支因缘怎么样配。那么这边的问字就是所谓过去是分别，其实应该加两个字哈，分别自性为因，就是不了这一切的五蕴现象。过去式的五蕴其实是四心分别啊，由这自性妄执而引申了种种造作业因在先，于是呢就会引申什么？引申现在，多加一个字，现在是，就会引申现在是分别所依及所缘是啊。各位看啊，过去式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无明缘行啊，就是无明缘行。那么由无明缘行为能生因啊，以无明缘行为能生因，就会引申什么？就会引申现在世的果，对不对？这个果是什么呢？就是五颗是名色六入触跟受这五件事情，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在无果。而现在无果就是这边所谓的现在分别所依。那么那个是是指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当中呢，不只是有现在分别所依的这六根身，它也会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呢，跟外四大的因缘呢，升起一切的六尘万有。所以呢，这叫做现在分别所缘是。所以我底下呢就写了所缘，就对到什么？对到六尘啊，对到六尘。那么我们就会把四字体或者名色产生出什么一个身见，对不对？产生出一个身见，这是我分别，也会把我所有的感受啦，我所认识的啦，以及我这个认识作用所触对的一切六尘境界呢，当作是我所。所以这边呢，就是我跟我所的分别。而前面的无明缘行，无明缘行者，我们后面会详细讲，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自性分别、差别分别跟种子分别。就是借着名言种子不了之故，妄见为有，对不对？妄见为有，于是呢造种种因，引申后面的四名色六入触受，还从四种子当中跟外四大结合，产生出六尘的所见识啊，所缘识。那么有了所依，有了所缘，相触啊，相触对，就以此这种分别自性为一，就是什么？在四名色六入触受不了之六尘境界，也是自心因缘所变现的这件事情。所以他说，现在分别所依缘是既得生矣，复能为因，就是再以这个东西不了之为因，对不对？不了之，这同样都是四心所现的我跟四心所现的六尘境界。不了解这个能见这个六尘境界的我，跟我们所见这个一切境界的六尘万有，都是自心所变现的，这一件事情他不了知。那么不了知，这个是四心分别的这件事情，就依止在哪里？依止在这个所谓的内六根跟外六尘，乃至于所谓的四名色六入触受，这个所谓的我，以及六尘境界的世间啊，七世间，由这一缘呢复能为因，对不对？以什么为因？以这个一缘，以现在是这个四名色到六尘这种种的为因，升起什么？升起现在是有比一缘，一缘者就指的那五种果加上六尘，依止于这个五种是到触受的五种果加上六尘触对情况底下，不能够通达这同样都是四心分别自心见的情况底下，产生了什么？又产生了分别自性， 对不对？所起分别之性，依这一缘为一呢，又升起了不了之的分别之性，对不对？由这个分别之性不了之故，就是什么？不了之就是颠倒见，又在这个地方升起颠倒见，对不对？升起颠倒见，就把这个这一期的四名色六入触受，以这个为因，升起什么？升起现在世的爱起。爱取就是现在是在当中产生爱分别、非爱分别，或者是不是可爱，也不是不可爱，这个所谓的比具相违的分别，升起这三种分别，就叫做于今分别不了之故，怎么样？会引申当来所依缘事，而当来所依缘事就是有那个有，那个有就是爱取的果。你在现在是造作了爱取的因。这个因呢，就会有爱分别、非爱分别以及比具相违分别，就会造什么贪嗔痴相应的什么三业造作。以这个三业造作为因，就会怎么样，在你阿赖耶识当中呢，创造一个感召后有，后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在欲有当中又分成六道，六道当中呢，个别又有个别不同的生命形态，对不对？那么就看你今天这一期生命爱取的这一种颠倒分别，哪一种后哪一种势力比较强，那么你那种有知种子就会比较强，比较强的故呢，你这一期寿命报尽了以后，你不能够相续这一期的等流生命形态，你就会依着你造作的业因感召下一期的生命形态，而这个呢就是下一期生命的生老死啊，生老死。于是呢，以这一期的爱取分别颠倒不了之故，复生当来所依缘事，而这所依缘事就是有。那么彼当生故，决定当生彼依缘彼所起分别，而这个分别就是望见有生，望见有老死。不了解这生老死，并不是一期生命，你看到这个等流果报的这一期生命。我们把这一期生命形态开始有呼吸的那一刻开始，以及到断绝呼吸临终那一位，这一期的生命当作我们这一期的果报生，而不了解生命的生住灭，其实是在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呼吸的入住出之间，都是一直不断的在无住生灭着。我把这个等流生命形态的妄执当作是实有这一期的果报，不了解这一期果报，只不过是借着这个等流生灭的每一刹那的生住灭，而这个生住灭当体就是什么？当体就是生老死。生当然是生嘛，那个老就是住意，对不对？暂住变意，乃至于这个形体不能够维持作用了，它就会升起死的相，死的相就是灭相。这本来就是有为的果报，而有为的果报本来刹那刹那都一直不断的在怎么样？当处生，当初义，当初灭，对不对？毫无一个恒常住不灭的字体，再从彼时，再从此时到彼时，乃至于会有一期寿命，这一期寿命，这期寿命其实一直不断的生住灭，没有一个所分别的字体，而这件生住灭无住的实相，我们不了知，又一直不断的无明原形，又一直感召下一期的十二支缘起的串习，又一直不断的这样串习，这十二支缘起就这样头出头没，引着我们呢望有生死啊，望有生死。所以生老死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我们的颠倒见，也是我们四心分别起来望有一个生，望有一个老，或者是注意相，乃至于呢把灭相这一期生命形态的灭相当作是什么？当作是死亡，当作是死亡。于是这个死亡其实就像我们脱件衣服一样，你把这个衣服的因缘事暂住的那一期现象，依着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其实是明缘所生法，对不对？因缘所生法，你把这个因缘所生法当中冠上这一期我是人生，人生就是个明缘，把这个明缘的果报等流相续的这一期现象当作是实有的，产生出颠倒的妄执，对不对？这个颠倒妄执就叫做不了知。你不了知这个实相本来就一直在生住灭，根本没有分别的字体，对不对？于是在其中又升起我见我慢，因为我见我慢遇到境界的不顺应啊，或者是顺心的境界，升起的爱非爱、比具分别、 彼去相违的种种分别，又造作善恶无记业，又一直不断的引申，这就是惑业苦的轮回。所以这段文其实如果我们配上十二字缘起就知道，而其中弥勒菩萨并不怪给十二字因缘的任何一支都不是他的过错，最重要的过错就是什么？于这个流转因缘向上不了知实相。所以不了知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请在1210页12345 6行，于今分别不了知故，对不对？其实所有的问题就是不见实相，流转自在流转，对不对？就像风来来去去，水再来来去去，他也没有打算要去报复谁，对谁不好，对谁特别好，没有。他根本没有自信，根本没有决定见，他没有跟谁过不去，他就是我的悟性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的趋势，他就那样的变化了，对不对？就在这一种因缘变化无阻的现象当中，我们认为什么？有一个希求，有一个贪着，于是呢在这个境界不了知为因，跟外面的一些境界为缘的情况底下呢，产生这十二支缘起的妄有生灭的现象。所以于是呢底下才会告诉我们，在流转的事上怎么能够还灭呢？怎么能够出离这个三界的生死呢？怎么能够出离这个六道的流转呢？栽培善根，对不对？栽培智慧，栽培能够正观缘起的智慧，就是底下正智门要为我们解说的事情。所以要出离这个惑业苦的轮回，必须要有般若的圣空圣义空的这种智慧。你如果能够正观缘起，知道缘起无主，知道缘起无我，无我所，你就不会在这一切当中呢怎么样升起一缘的分别之性，不会把一缘分别之性呢辗转相因，流转生死，头出头没，无有出奇。所以能够正观缘起那种智慧，在佛法当中称为叫做明相应处。明者就是般若，跟般若相应的怎么样正观四心分别，其实唯是无意，四意显现，这是唯识观希望我们去看到的真相。如果我们能够了知这一切的境界，无非就是四心分别，而四心分别没有能观，没有所观，二取皆空。如果你能够了达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入极喜地，出离生死的业因流转。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唯识观呢，就提出这样子的证件，认为说我们要能够正观缘起，了知这一切只是唯识的分别，而唯识者没有境界，没有境界的索取，也没有能观境界的能观者。这么二取皆空的情况底下，一切法是平等平等。如果我们能够正见缘起的平等自信的话呢，就可以出离这十二支缘起的流转式。这是唯识所提出来的主张。所以于是在分别门后面又提出了韩老称为净方便，墨学把它称为叫做正智门，而正智门就是修学四种寻思观，而引申怎么样四种如是智，知道以上的分别是唯识无意四意显现。如果你能够证入唯识无意四意显现的证见，你就可以出离这十二支流转的因缘，对不对？只要能够正观这个缘起，而知道缘起无主，缘起性空，你从圣意空的证见底下就可以处理这流转的惑业苦，啊，惑业苦的这种牵扯，所以底下的正智门就是本章非常重要的行门了，啊，非常重要的行门。好，我们就正说哈，今天要学习的这一科净方便，啊，默学称为正智门。然后在中间这一行哈，我们看云何了知如是分别，就是如是这八种分别所引申的三世。而这三世呢广说是十二支缘起的惑业苦，啊，所以也可以说那十二支缘起八种分别所引申的三种事，那三种事其实刚好对应到惑业苦，啊，惑业苦刚好是惑业苦的个别所依，啊，那么怎么样能够出离这个流转呢？于是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能够了知，了知其实就是正见，能够正用正智去观察一切的相，流转的相， 其实都是真如相应的实相啊，都是真如相应的实相，而不在里面呢造作杂染的因，就不会受杂染的生死。所以他说，怎么样能够了知如是的八种分别引申的三种事的十二支缘起相现象呢？他说要修学什么？由修学加上两个字哈，由修学四种寻思观啊，加上一个字，由修学四种寻思观，而这四种寻思观就叫做唯识观了。唯识观就是要借着这四种寻思观悟入三性，哪三性？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为什么要选读舍达生论的原因啊。在那里呢，我们会在这两章当中呢找到怎么样修学四寻思观引申四如是智的次第啊，在这边只是略说而已。好，我们还是把略说的文看过去啊，当作是读舍达生论的基础。底下就先界定云何名为四种寻思呢？先标列它的名，一者名寻思，二者事寻思，三者自性假立寻思，四者差别假立寻思。所以由这个地方可以观察，名寻思就是前面的相，有没有？前面的相，你于相不能够了知呢，于是你会在相上升起增益值、损减值啊，相名分别上面呢，你就会升起这种种的自意随寻思而失色。那么乃至于呢，事寻思，事寻思就是一切名言安立的依止啊。那么名言一定它有它要表全的那个因缘啊，表全的依缘事啊，就是它所依止的因缘。所以第二个寻思观呢，是叫我们去寻思事，为是事啊。其实因缘只是因缘，因缘空无主，对不对？没有在因缘相上有一个流转的分别自体，这叫做四寻思观，要去思维的正见。第三种呢，叫做自性假立寻思，就是告诉我们前面的八种分别的第一种分别，一切法的自性其实是妄由名言安立的。你在名言上再做什么爱非爱的分别啊，这些呢都是会造成杂染的因。乃至于呢第四种差别假立寻思，差别假立寻思是相对于自性，自性安立我，差别安立一切的众生。那么我跟众生产生自他的分别，法就有杂染清净。为什么？因为自他分别就有种种的顺为的差别事，那么借着顺为的差别事，就会引申后面的爱非爱分别。所以呢，我们也要第四种去修学差别假立寻思啊。这说起来呢，我们详细在舍达生论再来看啊，底下就先做这四种寻思观的定义。首先定义何谓名寻思观。名寻思观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所谓诸菩萨于名为见名，为那个字旁边请注解一下，就是简则，或者是叫做正思则，做到正简则啊，就是修学毗婆舍那。你在三摩地当中，你去观察我们今天呢分别一切的境界啊，乃至于能分别的这个我，都是什么？都是名言，都是名言，都是一个观念，都是一个概念，没有办法自作证的啊，都是借着四量彼度分别而产生的概念。所以呢，于名为见名啊，在名言分别事上呢，就唯看到名言分别，对不对？名言分别者就像是一阵风一样，对不对？没有字体，而风会产生的作用不过就是跟它怎么样相应的障碍所产生的种种差别现象而已。所以呢，第一种名寻思观就是于名为见名，名只是名，名只是白纸上写一堆黑字，对不对？以及飘送在空中又透过我们的音波打击出来的声音，而声音是没有所分别的字体的，对不对？声音是随生随灭的啊，随生随灭的，其实是没有字体的。于名为见名，就是了知名本身是没有字体的，而名字以为有的字体，其实只是自己的增语或者是增益妄执。所以你看《辟群记》旁边就写说，基于相，相就是因缘， 在因缘这件事情，在这个法相上面呢，你就会产生了自性妄执。所有争与，争与者就是自性妄执，就是争议执。你在这些名言所表权的现象当中呢，就望见有一个那个名言所指称的啊，所指称的我所。其实这些我所的思维都是彼度分别，而且彼度分别都是非量，都是非量。最后你用三摩地心去观察，老老实实的去观察，诚诚恳恳的去观察，彻彻底底的观察，明只是明，明没有办法安立事。如果明能够安立事的话呢，它就有前面的四种过失。于是你在定中正观明言的一切安立，都只能够成立非量的彼度，非量的彼度不能够成立自性，不能够成立自性。所以呢，底下就会观察明自性其实是假立的。好，我们先不要谈论第二个，先定义四巡视观。四巡视观就是观察什么呢？观察明言所依止的因缘是什么？是的确有个因缘，比如说我用屋瓦梁船这一些建筑材料，借着建筑师的画图，对不对？借着工人的施设，于是呢，就会创造出一个房屋的总像，对不对？于是呢，我在这个屋瓦梁船跟建筑师的设计、工人的施工以及四大的材料积聚向上，又增上一个什么？增上一个房舍的名称，增上一个房舍名称。而这个房屋的名称呢，所指的就是这个因缘的总像，对不对？于是呢，言谈者指的是这个名言，那个名言必然要依止，那个安足就是依止的意思。这个名言必须要有个依止的因缘，那个处事就是指那个因缘。我们去干因缘，因缘只是因缘。如果我们把因缘还给因缘，对不对？把一切的屋瓦梁船回给那个本身物质性个别的来处，木头回归给森林，石头回归给沙土。对不对？回归给大地，那么所有这一切四大回给四大，回给四大，这些四大的物质性都可以宛然存在在这个世间。可是物质在哪里？物质在哪里？物质只是一个形式，而这个形式只是建构起来的像，我只是在那个像上安立一个名言而已，而那个名言所要表全的那个总像，其实也是无所有的，对不对？因缘空无主的。只有个别个别的志向，而那个志向回归本初之后，也没有那个总相可得，也没有那总相可得。于是呢，你正观因缘，就知道因缘根本是空，根本是空，因缘空，没有自性可得，没有自性可得。这就是四巡视观，于是为见事，是因缘只见到因缘，没有看到因缘能升起的那个法。乌瓦梁船。暂时我们就假说屋瓦梁船个别个别都是有，对不对？在个别有的因缘事上，我看不到有另外升起一个总相称为屋子的那一法会被因缘生出来。我们说因缘能生，那个能生是妄，是虚妄，是虚妄分别生的。所以原生其实是无生。屋瓦梁船的因缘，我们说能生屋子这一法，而这个能生其实是无生的，根本没有生。所以等四大还归给四大之后，这个屋子感觉好像是灭了，其实也没有灭，因为根本没有生，哪来的灭呢？所以我只是在原生虚妄分别的这一期现象当中呢，望见到有生住灭，而不了解这生住灭都也是什么，都也是自己意随寻思的虚妄分别。所以你只要看到这都是在自己的四心分别，不要以为它是四大的实有，都有真实的物质性。你以为物质性是实有的，我们是在物质的实有性上又妄加名言而不了知，不了知这些因缘的总相又是被自己的自性妄执所创造出来的。因缘实际上是空性所显，无自性无生亦无灭的实相，你不见这个实相，却妄有生住灭的假想观。所以如果能够正观事，就是正观因缘的话，你会知道因缘根本无生，因缘根本无生。这就是四巡视观要去思维得到的正成道理。你只要三摩地当中呢去证悟到，你不要说证了，你只要能够去真正理解
你觉因缘所生法，为什么我说即是空？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这些就是空？为什么？为什么因缘所生法明明有生啊？为什么说无生呢？我是我妈妈生的啊，为什么我说无生呢？无生并不是说没有廖成林这一个色身出现在这个世间，不是说这个没有生，就是这个四大会独立于我妈妈之外，所以可以知道我妈妈是我能生的缘，它不是我的因，了解吗？它不是能生我的法，如果它能生的话，它就会像玛利亚一样，不用父亲就会生，对不对？它就会无因无缘，突然就成就了，只要有上帝的旨意，就会无端生有一个我出来了。于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随便在哪里地方一拍，我就会一身化现出来，无中生有化现出来。而实际上这些东西都还是依因依缘而有的，对不对？因缘出来的一个法，而这个法又在升起之后不能够由它的因缘来做主。请问我今天生出来之后，我只要慢慢长大了，我开始有自主意识了，我的羽毛丰以后，我还会听我爸爸妈妈的话吗？对不对？今天我需要他的供养，我的一切的民生物资，于是呢，我还会怎么样？顺服、讨好、谄媚、巴结、奉迎、撒娇，无非只是要取得我的民生所用。等我自己能够自立了以后，我会听他的吗？我会一定的顺服他的意见吗？没有。这表示因缘所生法，因缘本身对于所生法的这个子体根本没有主宰权的。根本没有主宰权，而所有主宰权都是人为所施设的假法，对不对？都是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一种文化的风俗，都是一种观念。我们只是被绑在很多风俗文化意识形态的观念底下，觉得我不自在而已，觉得我不自在而已。而实际上我的生命形态要活成什么样子，实际上是借由我每一个刹那当下所有的因缘成就的。可是我不尊重这个事情，却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怨天怨地，万别万物。我们中通常有句话，三十岁以前你可以怪父母，三十岁以后你怪谁啊？你已经可以自立了，你还怪谁啊？对不对？这件事情只是借着什么？借着我们的人为的道理。姑且说，你三十岁以前，你的整个因缘主宰的力量还没有什么？还没有强而有力的自主意识，所以姑且还可以怪给因缘，对不对？可是呢，当你三十而立以后，你应当要有绝对对正观缘起，而且能够正确的使用因缘，自己做决定。而妄说这种决定前后的分别，不过就是什么？不过就是借着我们观待这一切的人世间，对不对？姑且为明知的一种道理而已。而这种道理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创造出来的观念。观念如果改变了，改变了。像你看在野地生的动物，生出来以后他就要赶快的用他小小的腿赶快站起来，因为他都不能够赶快站起来的话，他的妈妈是保不住他的生命的。虎狼一来，被吃掉的总是那个最小跑不快的动物，对不对？所以呢，当在野地面临到生存威胁的时候，你的成长就不能是三十而立了，对不对？就不能是三十而立，你生下来两天你就必须要赶快立，而且要赶快跑，对不对？赶快为自己的生存去怕别人。你说因缘有主吗？你自己的生命能够怎么样的存在，品质如何，都是借着外在的因缘，对不对？而自己根本无法做主。你要能够适应，你要能够存活，你要能够保持你的决定性，那么你就要怎么样适应这个外在条件。而你自己能怎么做主吗？能真正的能够做主的空间以及自由度多少？我们说可以啊，比如说我要举手我就举手了，但是我说好，你就这样子继续往后头弯，你还是被你的骨骼条件限制嘛，对不对？你不能好像柔弱无骨一样，你可以360度四维八方随便移动啊，对不对？我再怎么跳，我的体力是有限的，我不可能对抗什么？对抗地心引力，一跳二三十公尺，对不对？没那个自在力。我姑且有一个相对的自在力，那是因缘给你的什么条件限制？ 条件限制，不能够做超过那限制之外的事情，但是他也给予你限制之内的 自主性。我们人就是以为在因缘条件之内的自在性，认为我是存在的，我可以做主的，而殊不知这种暂时能够做主的能力，其实是借着现在你不了知的因缘决定。你不感恩这个因缘，当这个因缘一旦有一天变坏了，有一天变坏了，我今天在车上看到一个欧巴桑，他其实为了要穿外套，他这一手穿进去没有问题，然后呢外套就拖在他屁股后面，他的这一手我相信他很痛，拉拉拉，你要拉另外那个袖子要把它穿进去。各位如果有五十肩啊或任何肩膀关节或手关节痛的人就知道，你穿进一个衣服，如果你不改变你穿衣服的习惯，老要这样穿法的话，我跟你讲，你穿两个小时都穿不进去，信不信？乃至于不要说什么，你要从床上躺着变成爬起来，你少了一只手的关节你都爬不起来。可是能不能爬起来，复健师就会告诉你，翻身起床的动作要改变，要改变，你就要改变。就像那一天我听到一位这个朋友的大哥啊，他因为膝关节啊这个退化了，然后他去做了手术，于是医生就跟他讲，以后啊走路啊要怎么样，下坡的时候要侧着走，上坡的时候要侧着走。你看一个四五十岁的大男人走路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对不对？这样小班的走路，然后呢站起来还必须怎么样，稍微稳定一下气息，对不对？调好身心之后才能走路。有的时候明明看到车子来了，他一下子关节不听使唤，不能动了，不能动了，你知道吗？一个人把他的自尊如果建立在这些身体的自在性上，有一天你这些因缘不自在了以后，你的自尊受多大的打击，你知道吗？一下子你不能动了，一下子你不能照你过去的习惯那样照做了，你就知道因缘空无主是什么意思。你在因缘所给你许可的条件底下不知感恩，对不对？妄说我的尊大啊，妄说我的尊大性，可事实上你能够认为他如何？你能永保他的常住性吗？你能永保他的自在性吗？你只不过在这些暂时假有依赖因缘的情况底下，以为有我，以为有我的自主意识，如此而已。而自主意识能不能保任？不能保任，对不对？因缘该不堪用了，他就不堪用了。所以佛法有别于世间法，有别于医生，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要你看透生死的实相。如果你还是执持我而不舍的话，你面临病受苦就算是小事一件，对不对？病能好就好。碰到最大的那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舍不舍？你越不舍，你那件事情就会越是金部位，越是恐慌至极的去面对。所谓佛法是出世间法，有别于世间法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要你根本认识实相，我这件事情根本都不必要，你为什么要执持不舍呢？我都不可以执持了，我所又怎么好执持的呢？你每天就应该跟小燕子一样，快快乐乐的出去打拼工作，对不对？能工作能施予，这是福报，这是福报。你不能用这样子宽慰自己的心，放下这一切，积极的面对因缘，积极的面对人生。你用什么生活学佛啊？什么用态度学佛？这些跟你讲，一切假立就是告诉你，这些都是虚妄的。而虚妄就是无我无我所。你如果这样子的智慧不能够熏习成就，你这样的修养不能够一直不断的锻炼，以为我有个观念，我就假来因缘，等我临终的时候有善知识为我助念，没有把握哎。助念因缘善巧是可以引渡一个不信佛的人得以往生，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因缘没把握的，你不晓得你在哪里往生呢？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往生的？生死这件事情因缘不自在的了。所以最有把握的事情还是什么？还是自己有看透生命实相的智慧，是不是比较有把握？你能够完全无惧畏生死的去面对这件事情，面对每一个呼吸刹那的生死事，把这个生死的实相确实看清楚，就是自性假立寻思。你了解这些生命的现象，都是在名言分别上面去 妄有生灭，对不对？把这实相看清楚，不就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吗？那么如果我福报够好，再有这些助缘的话，那就是增上缘嘛，对不对？给别人啊来这边修功德的机会，对不对？这功德我受用不过是七分之一嘛，七分之一嘛，对不对？给别人因为做了这件功德事而他自己能够受用七分之六，把一些不学佛的因为我的生死这件事情引来怎么样做一件功德事，这不是很殊胜的事情吗？你用这样的心，而不要去寄待于期望于这个因缘的必然，对你来讲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可有可无的，对不对？你能够这样自在了，生死对你来讲才不会造成系缚，你才能够在活着的时候决定往生，对不对？决定能够证悟入涅槃之心，涅槃其实就是活着的时候可以去体会的道理，不是死亡的那个极灭境界叫做涅槃，不是，是那种对生死最大的烦恼都不再有系缚性的那种觉受，那种觉受就是能够证入涅槃，证见缘起，能够这样子正观安住其心，降伏其心，不再受贪嗔痴的烦恼系缚，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般若。所以呢，与所有这些自信假立唯见自信假立，对不对？都知道这个都是自己的自心妄执，而妄见有自有他的差别假立，也唯见差别假立，啊，是名为差别假立寻思。这就是四种寻思哦，而这四种寻思观，我们接着在学习色大圣人的时候就会详细啊来看。所以底下呢，在1210页最后一行底下定义完了差别假立寻思之后呢，啊，他又做总结了。他说这四种观怎么观呢？有两种观，一种叫做离相观，一种叫做合相观。我们看文，他说此诸菩萨与彼名顿点是这两个主体啊，然后呢依这两个主体修学什么？修学离相观跟合相观。那么呢离相观是什么呢？离相观就是前面的两个定义，于名为见名，于事为见事，就是离相观。所以请各位在1211页啊，离相观的旁边你再重新抄两行，离相观就是于名为见名，于事为见事，不要去把名依事这一种相属认为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名跟事根本就是独立的两件事情，那个因缘不见得要称那个名称的，对不对？生死那件事情不见得要称为生死的，如果你在生死流中不受杂染的因缘所系缚，生死那个现象可以称为涅槃，懂吗？而涅槃这个自信，如果你不了解一切法性是涅槃的话呢，那么你被中当中所升起的一些顺为境界绑住了，当体在涅槃的一切法性境界底下，我就会称为什么？那个叫做流转的生死。所以根本没有一个境界实在有个自信叫做生死，也没有一个境界实在有个自信叫做涅槃，只是看我们面对这个境界以及正观这个境界的智慧以及外显的修养是怎么表现，对不对？如果你能够修学正智去观如如，知道二取皆空，一切平等平等所现，你能够正观一切的平等自性的话，生死即是涅槃，于是你在生死流当中就可以一直不断的积极无上正等菩提的资粮，对不对？利益众生，而自己的智慧也一直不断的能够增上到究竟边际，契入佛的如来妙智。所以这些东西对你来讲都是什么？都是自信事，对不对？没有任何东西决定是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这样子，一定不能这样子。对你来讲，没有不可能，而没有不可能这种事情，就是佛性的显露，就是那种如来妙智的显露，就是十种如来的大自在性的一种显露的性德。而你要这种性德，一定要这样子，明是明，事是事，缘起只是缘起，缘起是空无主的，名只是虚妄的分别，对不对？暂时我姑且可以这样子称称，可是称他这样的自信，我如果不被他吸附，对不对？我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他的自信就转变了， 我就会转依真如，一切法无非就是圣意所显的无二境界，所以一切法平等平等对我来讲是一切自在的道场，所以我随时随地我的自心就坐在道场当中，如如不动，如佛的法身一般。